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初学园地》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法轮大法福泽我们家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齐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10日。我今年62岁，2008年我46岁那年，各种疾病缠身，走投无路，幸得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我修炼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，弟子感恩师尊，感恩大法。现在我讲几个自己及亲朋在法轮大法的福泽下受益的故事。一、初识大法。1998年10月，我们一家三口回农村老家看望父母，一进门看到二老都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，感觉他们浑身上下由内而外地散发着温暖的辉光，连整个家的环境都是温暖的。我父亲是木匠，我这一辈的两个弟弟都是木匠。父亲高小毕业，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擅长作画，这为他以后证实大法救人奠定了基础。看到他写的毛笔字的人都会由衷的赞叹。父亲有大的缺点，就是抽旱烟，自己卷的那种，很呛人的那种旱烟。他一边吸一边伴随着剧烈的咳嗽，还要大口的吐痰，夹烟的食指和中指熏的都是焦黄的，但就是戒不了。父亲脾气也不好，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他对我母亲发火。我们姊妹五个虽没挨过打，但都很怕父亲。父亲一人要养活我们七口人，加上爷爷奶奶，共九口，生活压力大。记得父亲60岁那年，一天在自己家地里种菜，因为高血压心脏病发作，他蹲在菜地不能动，离他不远的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，父亲都不能回应，兜里的速效救心丸都拿不出来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缓过来。幸运的是，父亲在62岁那年和我母亲同时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修炼后时间不长，父亲的脾气好了，烟也戒了，血压不高了，心脏病也好了，由清瘦变得微胖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面容白里透着红光。我母亲修炼前胃疼，稍微吃的不合适就引起胃痛，修炼后以前不敢吃的都能吃了，吃冷饮都没问题了，腿部手指关节疼痛也消失了，也看淡了钱财，遇事忍让，用大法要求自己，与人和睦相处，母亲和两个儿媳从没有任何摩擦。我父母感恩法轮大法，感恩师父把他们带上了返本归真之路。二、得法的艰难。早在1998年年底，父亲送了我一本《转法轮》，对我讲述了修炼后在他身上出现的很多神奇神迹。我这个满脑子无神论思想的人，就像听神话故事一样感到新奇。我在体制内办公室工作，30多岁身体就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了。父亲说，你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是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，谁练谁受益。我丈夫强烈反对，他性格暴躁，做事独断，他和他的家族都是信主信耶稣的。他对我父亲说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，他已经在神父面前领洗了，我们将来是要一起上天的，您不能拆散我们的家庭。事实上，我从未见过他看他信的那个教的书。 1999年7月20日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。我丈夫看着电视上那些恶意栽赃陷害的场面，对我说：看见了吧，我说对了吧。我当时虽然有些懵，但我内心深处根本不相信这些栽赃。当单位同事们谈论起法轮功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父母身体好了，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法轮功不是电视上宣传的那样。到了2007年，我身体上的病症渐渐增多，颈椎病、腰椎间盘突出、肩周炎、胃痛、耳鸣、腰酸背痛、眩晕、咽炎、月经不正常、血压也高了等等，我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，中药西药都试过了，没有好转。2008年4月的一天，我又想起那个从少年时代起时常让我想起又难以忘记的问题，也是问自己，也问过多少次别人，而又没有任何人能正确回答我的那个终极问题：人从哪儿来？人来世界上做什么？人这么聪明，难道就像动物一样，吃喝拉撒几十年后就消失？那这几十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此时我拿起那本一直没时间看的《法轮功真相》小册子，认真看了起来。看完后，我决定要练法轮功。我找出多年前父亲给我的师父教功光盘练起来，每天坚持练五套功法。练到20天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自己神清气爽。30天以后，我身上的病痛几乎全部消失，走路像飘一样没有重量，感觉像踩在云朵上。到现在，我修炼大法16年了，再没吃过一片药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把这高德大法传给人类。迷中的世人啊，珍惜吧，法轮大法就是我们生生世世要寻找的、等待的，找到它才是我们来世的目的。三，孙子在大法的福泽下成长。儿子儿媳都支持我修炼，早在儿媳上大学和我儿子谈恋爱时，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也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儿媳因为学习成绩好，又是学生干部，所在大学直接免试保送她读硕士研究生，几个名牌大学任选。儿媳明白真相后，就销毁了大学时学校给她发的所谓优秀协党党员证书。我给别人讲真相时，无论是在她的朋友还是陌生人面前，他都起的是正面作用。毕业后，儿媳很顺利地找到了合适稳定的工作。我孙子今年6岁，儿媳休完产假后，小孙子就我带。孙子一出生，我就给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放大法音乐。哄他的时候，我经常背师父的论语红吟。他能说话的时候，我背上句，他就能接下一句。再以后，我就给他看动画片《天庭小子小乾坤》《悠游自在》《弟子规》及传统文化小故事等。孙子1岁半的时候，我把他从北京带回家抚养。每晚睡前，孙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每当他妈妈回来陪他睡时，他还要跑到我的房间要播放器，和他妈妈一起听师父的讲法。现在孙子说话可以说是出口成章，说出的话有时连大人都望尘莫及。和我说话时，经常是修炼人的思想和语言。有时我让他向某人转述一件事情时，他总是不重复我教给他的原话，而是他自己组织的一套语言，能十分贴切地表达我的意思。 有时我禁不住夸他的时候，他总是自豪而又认真地说，这都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的，是师父帮我的。去年有一天，我丈夫因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劈头盖脸给我骂一顿，在他骂不停的时候，我怕他的污言秽语影响到孙子，就大声制止他，结果他骂得更欢了。此时孙子跑到卧室门口喊奶奶，我走过去，他对我说，奶奶，神的路很窄，像走钢丝一样，对不对？我说对，修炼人要走的路很窄，我只是怕你爷爷这不卫生的语言环境影响了你，怕你不自觉地跟着学。孙子说，爷爷他影响不了我，他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，我是大法小弟子，我听师父的。孙子从出生一直没打过针，预防针除外，也没输过液，没吃过药。我记忆当中，他在我身边仅发过三次烧，这三次发烧都是头天夜里发烧，第二天早晨六七点就好了，不耽误第二天上学。在幼儿园，孙子每个月都得全勤小宝贝奖状，每个月末，班主任发到群里的老师代替家长喂药的纸条，都有一塑料袋子。我孙子从没有让老师喂药的记录。四，病中亲家公的神奇经历。去年十月份，我儿媳生二胎，因胎儿脐带绕颈，医生提醒儿媳提前住院。我在儿媳家里等待宝宝的出生，此时亲家公也来到这家医院就医，经检查确诊他患肠渗漏，并且检查出有三个渗漏点，因为当天医院没有床位，就到儿子家等床位。进家时，我看到亲家公脸煞白，弓着90度的腰，是蜷缩着身子挪进来的。他有气无力地说，太疼了，生不如死。亲家公是以开出租车为生的，家里还有二女儿在上大学，这个家还指望他这个顶梁柱呢。知道这个病很难治愈，亲家母很难过，不由得哭泣起来。我一边安慰他，一边对他说，让他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吧，只要他听，师父会管他。几年前，我送过亲家母一台视频机，他看过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跟着师父的教功录像学过练功动作，就是没有坚持下来。他也看过很多真相视频。亲家公蜷缩在床上，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。第二天一天，一直播放着师父的讲法录音。第三天早上，亲家公起得很早，说他排出很多黑便、绿便。亲家母说，这两天只是吃了点小米粥，怎么会排出那么多大便呢？很是疑惑。亲家公能直着走路了，脸上也有了笑容。我说，这是师父管你了，把你体内不好的物质拿掉了。这时医院也通知有床位了，亲家公去了医院。这次一检查，只有一个渗漏点了，也没那么疼痛了。亲家公在医院输了几天液就回家了，太神奇了。可贵的中国人啊，远离中共邪党，抛弃无神论骗人的谎言吧，法轮大法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希望。
Thank you. 请听民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相信大法，外省的肿块半月消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4年9月23日。我外省近几年遭遇不幸，十年前他的父亲病逝，近四年多他的母亲患病，女朋友在他母亲将要出院时不想与他母亲共同生活，又离他而去。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，外甥辞去了工作，因为那个工作需要上夜班。他母亲病情越来越重，他不能出去找工作，只能在家照顾母亲。外甥思想压力很大，情绪低落，消沉抑郁，总觉得看不到希望。2023年10月4日，他母亲病情加重，住进医院，十来天后出院。一天，他让我摸摸他的胸口，我摸到了一个硬肿块，我问他痛不痛，他说不痛。我说到医院看看，检查检查。他说没时间，也没钱治疗。后来他告诉我，他在网上咨询了医生，医生建议他尽快去医院诊治，告诉他肿块硬，比较严重，不痛更危险。我知道肿块硬预示着什么。我的一个同事和一个朋友，他们得乳腺癌初期，肿块都是硬的，都不痛，中晚期才痛。我说，你家这种情况，你应该修炼大法。他说，以后我会修大法的，我相信大法，我的病你不用担心。我母亲病好了，有时间了，我就走进大法修炼。家里的几个亲人修炼大法，好了病，都是最好的见证。今年刚过完年，他母亲就去世了。他处理完后事，于2024年3月14日开始修炼大法。每周一至周五下午，我去他家与他一同学法。周六周日我在家带孙子学习和写作业，他自己在家学习转法轮。每天晚上他自己在家看着交工光盘学习功法并练功。我们学法是按着师父讲法的时间顺序学习的，到2024年4月1日这一天，我们刚刚学了十本书。这天他喝了很多茶水，觉得胃有些胀，就边揉肚子边在客厅踱步。他突然走到我跟前，挺着肚子，我马上意识到应该摸摸他的那个肿块还有没有，摸上去什么硬物也没有了。我一阵惊喜，问他什么时间没的，他说自从学法修炼，他就忙得忘了摸他了，他也是今天无意间发现他没有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大法太神奇了，没想到这么快肿块就消失了。他激动地说，是师父给我拿掉了，谢谢师父。只学了十本书，其他40多本法还没学呢，外甥的病就没了，奇迹就出现了。对于无父无母又无钱治病的他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？感恩的心无以言表。只要我们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一个向善的人，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。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，只要我们那颗向善提升自己道德的心。做大法弟子真是太幸运了，他表示一定兼修大法。我家还有一个神奇去病的实例。我姐姐也修大法20多年了，家住农村，过去农活多，整天为生活奔忙，修炼得不精进。2005年姐姐到城里打工，有机会经常与同修接触了，才知道如何精进，慢慢的会修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进而会修一思一念。2013年姐姐又回到了农村老家，跟家人经常会有一些心性摩擦、矛盾冲突之事发生，有时关过得好，有时过得不好，喜忧参半。 当他向内找自己，哪没做好是自己的问题时，腿就不疼。当怨恨别人，指责别人时，腿就疼痛。修炼大法以来，姐姐别的病都好了，只有一个从小时就有的甲状腺囊肿没有痊愈。后来甲状腺越长越大，到夏天热得身体出汗时，姐姐一低头，下颌就会挨上它，觉得汗液很黏，沾上它很不舒服。2020年7月末的一天，姐姐与家人起了矛盾，她想起了师父教导过的，遇到矛盾找自己，有了矛盾是修自己的好机会。别人给你制造麻烦和伤害是在帮你提高，自己不但不要生气，还要感谢别人。他想家人也不是干扰我修炼，是在帮我提高，我应该感谢他才对。只要不干扰我修炼，我都不应该生气，我一定利用这个机会提升自己。想到这里，他的脖子有了一丝疼的感觉，他再低头试试，脖子不沾下颌了。姐姐马上进屋照镜子，发现甲状腺囊肿不见了，她惊喜万分。近70年的烦恼一念之间，师父给消掉了。一直到现在，姐姐都很好。姐姐的体会是，自己的认识提高了，不与常人争争斗斗，时时处处按大法的要求做人，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。如果我早听师父的话，刚修大法时就会去掉这个争斗的执着，这个甲状腺囊肿的症状何必拖延了20多年？就是因为抱着人的理不放，不能按照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才使修炼变得缓慢，病也去得慢。他告诉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